你的种子必得着他仇敌的城门。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1年2月12日星期日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滩所传讲的信息 And thy seed shall possess the gate of his enemie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212E。让我们仍然站立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仁慈的天父，我们再次来就近你，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和过犯，我们祈求你怜悯我们，主，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把我们带到你光和生命的路上。主啊，求你使我们有盐味，使我们所接触到的其他的人都渴望成为基督徒。我们知道盐是一种接触过就会产生滋味的东西，父，我们祈求你来增加我们的盐分，愿我们渴望去接触外面的这个将亡的世界，也许会给他们带来咸味。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书信被众人所念诵，父，我们祈求我们的生命将完全符合我们所承认要拥有的这伟大的五旬节的经历，那对世人来说会非常的有咸味，会使他们也想要成为那样。将你的圣灵赐给我们，主啊，使我们可以向世界表明我们对我们救主的信心已经得到了确认，他不是死的，而是每一天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引导着我们，指引着我们，喂养我们，让我们走在安静的水边和青草地上。我们祈求你今晚在你的道中来祝福我们，医治生病的和受痛苦的，拯救失丧的，将荣耀归于你伟大的名下。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求，阿们。大家请坐。那我们确实这真的是我们极大的荣幸，今晚能再次回到这个教会，再次对人们传讲这道，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我非常高兴能与基督徒相见，与真正重生的人们相见。那我希望你们不要以为我所表达的和我所说的那些的事儿，觉得我认为加利福尼亚州都是一些罪人，那其实罪人全世界都有。那我昨天晚上当我就近下午去到了城里，我注意到一些人正在做一些的事情，他们好像是这世界另一部分的人一样。然后昨晚我进来，我相信是那位最漂亮的唱诗班的小女孩从讲台这边走到了后面，那她是个加拿大人，那非常美好的女士，看起来很洁净，那是一个真正的女士。我希望我的100家等到了她这个年龄也能像她一样，一个加拿大的女孩。那今晚当我进来时，在墙边那里站着一位小女士，那当我儿子儿媳妇走过来的时候，那她就站在那里，是从阿肯色州来的，在这大冷天里边等候在那儿，那只是要跟我握握手。他说他还记得我许多许多年前在温泉城汉姆巴德家的时候，那能看到这样的人们真是值得我们继续的活下去。那你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了服侍，为了那些人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为了竭力帮助他，或许那还不晓得活出那种生命之乐的人。那有些人认为当你成了基督徒，那会拿走生命中所有的喜乐，但恰恰相反，那我两种方式都生活过。那我已经传道了31年，那我要到了最后，在终点如果没有天堂可以去，也没有耶稣可以看到，我仍然不会换取这种的生活。那为这样的方式生活一天，也要比用其他的方式生活10年感到更快乐，即使在这之后什么都没有的话。但是那作为你们的弟兄和神的仆人，这真的是我从内心深处说的。 那这是一种何等的平安和满足。你知道即使你躺下后再醒不过来，那有什么不同呢？叫你得救了，那个锚锚定在了某处的幔子里，有东西告诉我们说在另一边是如此的美好。昨晚当我离开时，比利对我说，他说，爸爸，你觉得什么时候你能在九点结束聚会吗？我说，我希望有一个时候我会这么做的。那你们真的是一群很好交流的人，那我就是没法停下来。那他说呢，首先在你开始讲到之前，你会先说大约30分钟的话。我说呢，贝林，今晚我不会那么做了，我要立即直接开始进入主题，那这样我就能让人们离开了。我们仍然还有整整一周，然后那我们就要从这里去到维塞利亚，然后从那里去到俄亥俄，然后回到冰天雪地里，然后去弗吉尼亚。我想他们那里现在有17寸厚的积雪，然后再回到伊利诺伊州的布伦明顿，然后去芝加哥，然后一路向北去到英属哥伦比亚，那里真的是冰天雪地了。然后希望若主愿意，在夏天的什么时候，那再次去到海外，因为那是我的心牵挂的地方，那是真的。那你们也会牵挂的。那你会想，那你不爱我们了？不会的，我爱你们，但你们已经被锚定在基督里了。而在那些地方的人依然是那样的饥渴。那如果我在为你们行事，我能，那我正在摘果子，那在路这边，那我一天能摘50加仑，那在路那边，那我一天能摘2垮托，那我应该在哪块田里边工作呢？那显而易见，你明白我的意思。但我一件事是跟这里聚会有关系的。那美国人有钱，他们那会发起赞助，在那儿的人甚至都吃不上饭，那真是太糟糕，你永远无法意识到那种是什么样子。那等有一天你站在那条街上，你的心才会被触动。那我正在讲道，看到一个母亲抱着她的小婴孩，婴儿的肚子肿瘤这么高，马上就要饿死了。那母亲想把孩子递给你，她知道她也快饿死了。如果你接过那个孩子呢，那这里还有一个，那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到处都是，太悲惨了。然后你回来想到我们倒进垃圾箱里边的食物都足够喂饱那些人了。那有些的东西，那世界的经济在某方面是不平衡的，这是不对的。那但我们对此无能为力。那你能看到，但是那瞧，我只是个美国人，那只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只能回来讲述这些故事。那真相就是，今晚很多传道人一个星期只能吃上一两顿饭，他们的脚上连鞋都没有，你就穿着一条破旧的裤子，用什么东西裹在身上，然后去到丛林里边传讲福音，传讲我们在这里边传讲的这个福音，那是不对的，那看起来是不对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怨言，依然在那里边继续的施工。那种情形几乎让你心都碎了。我说那他是个传教士。那么在南非德班的时候，那在那里我猜我举行了神所赐给我的最大的祭坛呼召。在一次祭坛呼召中，我们就登记了有3万个悔改信主的。想一想，当他们看到事情发生，就像你们昨晚在这里看到的一样，就3万个原始的土著接受了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他们极其的饥渴，当他们看到其中一些真实的事情。那你瞧，我们美国这儿的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传道人，如果一个不讨我们的欢心，我们就会赶走的换另一个。那你知道各种各样的人我们都有。那首先你知道，那罪这么变得如此的平常，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但那些人真正的渴求神。那我看到黑人小男孩，那像那样站在那儿，小孩子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一套衣服，我从来不知道。那我们有一些家里做的冰淇淋，其中那个小孩子走出来，我把冰淇淋放在他手中，他丢在地上尖叫起来。那么跟我站在这些人，他说什么？我说，老板，这东西烫着我了。那冰淇淋是冷的，你瞧，那他从来没有摸过凉的东西。我说这烫到我了。我看到那里的人，当他们去取水喝时，那鳄鱼会把他们吃掉的。我看到他们很多人早在我到达了2个月之前就去到了那儿。他们听说我要去那里为病人祷告，就去把他们所爱的人抬在自制的担架、木板或其他他们能用的东西上。那也许有头狮子出来了，他们就会爬到树上，直到那只狮子离开，然后再把人放下。那是何等的牺牲，他们就这样穿越丛林，然后你看到他们躺着至少有4-5个街区那么大的地方，那里都看不到人群的尽头，他们就像那样躺在那儿。 当他们看到一个人在台上得了医治，那我转过身，透过15个不同的翻译，那你不得不写信的刚才说过的话。那当我问他们，有传教士告诉他们说这位伟大的耶稣是什么样的吗？那他们说有的，但传教士也告诉他们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我说的过去是怎么样的？他那时是怎么样的？如果他是活的神，他就会保持一致。那当他们看到，那证明了他过去是怎么样的。我只是做了一个祷告，一个面向全会众的祷告。 F.F. 波斯沃斯博士，有人听说过他吗？那基本每个人都知道，他是我这一生遇见过的最伟大的老圣徒之一。那估算过，那一次历时就有25000到30000件神迹发生了。第二天早上，西德尼史密斯先生德班市的市长打电话给我，他说请你从酒店房间的窗户往海岸线那边看。我说怎么回事？他说那我要看看我是否来得及赶到那儿。那他们已经在路上了。那我当时正坐着呢，我很奇怪市长什么意思。就在那天晚上，有一个女人死在了那儿，那学校的一个朋友为了祷告，他就活了过来。那报纸刊登了头条新闻，我说了，那在那里边，人们真正的谦卑自己，忘掉了一切，单单的信靠主。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但你必须要相信，就是这样。那不要在上面拉扯，只要简单的去相信，就像那样。那他们叫了我，我听见有什么东西在发出声音，我就去到街上。那他们中间有部落战争，但当我走到讲台上，我知道在那里有15种不同的部落，他们都有自己的巫医、首领等等。那他们都同心合意地站在一起，差不多有20万人，用他们本族的方言在唱歌。那歌声融合在一起，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罗素斯提君说的，曾在交响乐队训练过，也曾去麦迪逊广场花园跟上百支的管弦乐队一起的演奏。他说的从未过，说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有高八度和低八度，那就是一些受过训练的声音，但在那里每个人都唱得整齐合一，那些人连左右手都分不清，却唱出了完美的音乐。我说我看到他摘下眼镜开始擦去眼泪，他说布兰迪兄弟，听到这样的歌声，这是我的加冕礼。他说那是圣灵，唯有圣灵能使他们这么唱出来。第二天当我去到窗边向外观看，我想我的心都快跳出来。我看到街上驶来了7辆大型的非洲的火车，那差不多有从这里到这个房子最后面那么长，然后下面有4到6个轮子，那车里边堆着满满的旧木板啊、拐杖，以及前一天那些人还用来行走的东西。曾靠着那些器具行走的人走在后面，有几个街区那么长。那7辆大卡车都是装得满满的，他们从街上走过来，双手高举到空中。他们前一天还是瘸腿的，现在都唱，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那我告诉你们，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再一次接触到他们，你的心都在滴血。叫你看到你在为他们做的事，你的心都在跳。我有一张报纸，一张德班的报纸，报道说有个部落叫做上该族，我忘记了他们说有几周后送回来多少的东西。那他们当他们回来后，他们气绝了罪，将武器还有手表都送了回来，那些都是他们偷来的。那他们生活在保留地，你知道，那他们会进城来偷东西。那我的姐妹们，请你们原谅我这种粗鲁的表达，那不要认为我是搞出一些猛烈的抨击的东西，但我只想要问你们一件事。那我们本该是生活在一片文明的土地上，那我们所谈论的这个圣灵的喜，那我看到连左右手都不分的人领受了圣灵。那你知道当他们领受圣灵时怎么做的吗？他们所行的跟你领受圣灵时所行的一样，那他们做了同样的事，而他们连左右手都分不清。那片地上站着的那些女人连衣服都没穿，他们从出生时就是那样，他们站在那儿，年轻的和年老的都一样。我问他们，我说那我想要你们，那你们愿意接受这位是这个完全瘫痪的人能直立行走的耶稣吗？那在这里告诉我说，你们的巫医们认为我是在独自的心思。我说现在这表明的是天上的神使的痊愈的。我说多少人想要接受着做你个人的救主？那他们就站了起来，几千人。那巴克斯的弟兄还有他们说，那我相信他们以为那是指身体上的医治。我说你继续的翻译。我说不是说身体上的医治，我是指接受那位爱你的基督。我知道你们这里的情况很凄惨，就好像 在我们美国那边的印第安人一样，是神把他们放在了那片土地上，而你们从中得到了不好的回报。那但有一位要赐给你们公义的，那就是主耶稣。只要你愿意接受的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就能够去到天国的家中。你们能举起手来，拿那些偶像的人把偶像丢在地上，他们就摔掉了偶像，举起他们的手，那是30000个原始的异教徒。我说你们举手的时候，也接受耶稣圣灵的洗。那当他们能做了，那些人有一些的妇人赤身站在那儿，只有小块布。那你叫他们怎么走开了吗？那交叉着双臂走开了。那这对我来说奇怪的是，那一个连左右手都不分的妇人，那基督一见到他心中，他就意识到自己是赤身的，他就想要隐藏自己。而我们本当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却在不断的脱去衣服。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吗？那我就想问这个问题。那我不是要开玩笑，这里不是开玩笑的地方，这里是讲台，神的讲台。但这不是真实的吗？你能明白吗？有一个对神一无所知的土著，在能基督进入他们的心中，他们就意识到自己是赤身的。而我们本该成为基督徒的人，却不断的年复一年的脱掉衣服，尽管法律极力的在阻止他们跑到街上。那肯定是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也许是我，也许是我错了，我不知道。如果我错了，那这道就错了。我愿意跟这道在一起。那别的请原谅我，那我又这样了。那我相信，那我让伯特斯弟兄读一些，那我这里有一些的通知，那我过会儿那会读一些，因为时间已经很迟了，那我会尽力尽可能在9点结束。那我想从创世纪里边读几节的经文，第22章第17节的后半句的话。你的种子必得着他仇敌的城门。那我们已经学习过亚伯拉罕，知道神怎样与亚伯拉罕同在，以及神为他所行的事。那上个周六的晚上，我们在亚伯拉罕那里停住了，那里知道神使他和撒拉变回了年轻的男女。你们喜欢那个吗？那你们相信吗？我们转变了回去，那他就生了那个婴孩。那我们可以通过经文证实撒拉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了，因为在那里有一个年轻的亚比米勒王爱上了她。那我收到一张纸条说，伯兰弟兄，那个时代的人活得长寿一些。那有人对此有些异议，那当然了，没关系，但我想把这点给你们讲明白。我的弟兄，你得注意到经文说他们都年纪老迈了吗？瞧，他们都老了。那所以神就又把他们变回成了年轻的男女，显明他对所有亚伯拉罕的种子所做的事。那我们看到了神所赐下的那些伟大的应许，然后我们发现亚伯拉罕不能生育，那也许萨拉不能怀孕，也许萨拉是那个不能怀孕的。但之后那就是圣经在罗马书4章所说的，亚伯拉罕的身体如同已死。那我们发现40年后，在他妻子去世后，那他又结婚了，又生了7个儿子，那这不包括女儿，所以你瞧，那是在字里行间的。那神为他们行了一些事，是的，神把他们转变了回去，使他们又成了一对年轻的夫妇。那很高兴我能有机会把这世上一件最伟大的珍宝来带给人们，那告诉他们说，我们跟亚伯拉罕一起都是这应许的继承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我们怎么才能做到呢？接着加入教会吗？不是，接着在基督里边死去，领受圣灵，这样我们就成了亚伯拉罕的种子，是照着这应许跟他一同承受产业的。那基督徒朋友们，不要错过这点，持守住它。那如果说话的时候有点漏风，那你们所有人都知道我曾经是个拳击手，我过去是打拳击的，得过3个州的冠军。那在我一生中只输过一场比赛，那当时有一个人打我，但没打中，那我就冲他笑，结果这一拳打在我嘴上，那把2颗牙齿给打松了，其中一颗牙齿被打掉了个角，前几天我补上的那块牙也脱落了，所以我说话有点漏风。那有一次我在想，那真是太糟糕了。我记得格佩里太太，那位著名的葡萄家比利的妻子，那说了生命中那最大的一段的时间，那前面的一颗牙掉，你知道，他就带了个牙托，他的牙掉了， 那刚好到了他要上广播的时间，他说话漏风漏得很厉害，那他只能够站在麦克风旁边，他说哦，佩里真是在祷告，那看门的人每个人都在找门童，也在找那颗牙齿，那最后发现那颗牙齿从他的裤子口袋里边掉去，掉进了他的鞋里，那么从他的 H 鞋里边找到了那颗牙。那戈布里带着说，但是在路易斯维尔时有人告诉他牙找到了。那还有一件事儿呢，戈布里洗完澡后拿一块毛巾，然后像那样把毛巾搭在门上，弄得全是灰，戈布里太太太黑了，没法站下去把灰擦掉，你知道，说我们都会犯错误，你瞧，那我们所有人最好的人都会犯错误。那么发现亚伯拉罕和萨拉迎来了那个小婴孩，他的孩子长得大约12岁，神要求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山上，将他献为祭物，取去他的性命。那亚伯拉罕没有不信神，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像那样顺服神，等候了25年，他也能像那样从死中得着他的儿子，那这又如何呢？不管你是否年老，那既然他已经仿佛从死中得着了他的儿子，那我们便知道他完全确信神能再次使他儿子从死里复活，只要因为他仿佛已死，他的生命还在这里边，那男性的生命仿佛已死，那萨拉的子宫也已经死了，那他仿佛从死中得着了儿子，那所以他知道如果神持守他的应许，神就会使他的儿子复活。然后我们看到当他完全顺服时，那就在他要取去自己儿子的性命时，主的天使从天上呼叫止住了他的手，在他身后有一只公羊，他带来一只卡在丛林中或说两脚被扣在那藤蔓上的公羊，将这公羊献上代替了自己的儿子。那么探讨过这点，那这只公羊从哪儿来的？那亚伯拉罕走了3天的路程，然后这举目望见远处那座山，那这远离文明至少75到100英里，而且在那山顶上那没有青草和水源，那他把石头滚在一起堆成了祭坛，那在那里并没有公羊，那如果一只公羊出现在那儿，那动物早就把那种走散的家伙给吃了，那这就是称的地方为耶和华以勒的原因，主必自己预备祭物。那我相信神一开口，那公羊就出现了。我们发现那不是异象，因为异象是不会流血的，他杀人的公羊，血从的公羊里边流了出来，他就献上的公羊代替了自己的儿子。那你知道公羊是谁吗？主耶稣基督，绝对是的。那那是比喻的说法，那就是他。那神非常喜悦完全的顺服，神试验了他的这位先祖，试验他的仆人，那每一个到神面前来的儿子都必须要怎么样？被试验，被管教，那这就是很多人跌倒的地方，因为我们受不了那种的试炼。一个人在复兴的时候去了祭坛前，那过了不久你就会看到火热的试炼就开始临到。耶稣很直接的教导过，他说撒种的人出去撒种，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的，有落在荆棘还有吉利里边的，那有落在好土地里的。他说神的道传扬出去也是那样的，有的听见这道出去了，然后飞鸟来叼走了，叫他们根本就没有得这益处，有的很快长了出来，哦，他们想要做大事，在试炼开始临到，那使他们窒息了。但有些种子一直落进了好土地里，就结出了百倍的收成。那让我们成为了结出百倍收成的，让我们走得足够远，变卖世上的一切，仰望基督并全新的信靠他。那这些事就是这样发生的，那异象就是这样出现的，神的大能就是这样运行在我们中间。那就让我们那没有毒根，一切都被清扫了出去，圣灵能够借着我们运行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通道。那今晚如果这话筒短路了，那会怎么样？那就再也听不到我说话了，就全成了静电的杂音了，那你们没法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就跟我们是一样的。那这是一个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里面露出声音来，那话筒不能自己说话，那就是我们的样子，我们对天上的事一无所知，那需要圣灵下来使我们的眼睛来看到异象，那使我们的嘴唇传道发预言，那使我们说出这道并看见各样的事情成就。那凡你们所愿意的奉我们的名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语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心里只要不疑惑，只信你们所说的必成，你们所说的就必得着了。马可福音11章22和23节。那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是真实的， 那么发现亚伯拉罕先受了试验，在他经受试验之后，圣经说如果我们经受不住神的管教，就是什么，我们就成了私生子，所谓的神的儿女，而不是神真正的儿女。神儿女肯定知道他们站在哪儿，他们知道该把他们的盼望、信心和信任放在什么地方，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们动摇的。凡天父所赐的必到我这里来，是的，那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永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这就是经文讲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他们相信了，接受了，就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便成为了新造物，他们有了新的本性，成为了一个新的存在，一个新造物。希腊文说的是新造人，那是一个新造人，你们已经重新被造，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而成为了神儿女的形象。那如此的，那一个罪人能够被转变成一个基督徒，那是曾发生过的最大的神迹。那比方说这里长了一棵荆棘的树，那荆棘的树里边有生命，那树上长满了荆棘，那有些看起来很可笑的叶子，那将来需要人手所造之外的东西来改变那棵荆棘树，使那些的荆棘的刺儿脱落，完全的舒展开，成为真正漂亮光滑的树叶，那结出橙子。那将来必须要发生什么，那里必须要把橙子树里边的生命转入到那棵荆棘的树中，然后它就会真正的结出橙子，因为树里面是橙子的生命了。那当然你没法很自然地做到，那那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但那正是我们的样子，就好像我们现在是一粒麦子，是在神谷仓里的一粒麦子。那以前我们只是一棵苍耳草，神把我们从一个苍耳草变成了一粒麦子，那里是果实有的差别，改变着自己的心思意念，那是曾有过的最大的神迹，就是一个男女从神的圣灵重生，在基督耶稣里边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那我们发现也是神告诉亚伯拉罕说，因为你既做了这事，那神给了那位先祖那这个巨大的试炼，他说你的种子不要得着仇敌的城门，那他的仇敌们，仇敌是复数，他们必得着仇敌的城门。那他的种子，神所说的种子是谁？种子就是教会。那我们怎样才能成为教会呢？不是通过加入，而是要生在它里面。那你瞧，那我相信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宗派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但那个并不能把我们带入到教会里。我们可以加入他们每一个，那仍然不在教会里边。你不是加入到教会中的，你是生在教会中的，你成为了神家的人。那我在伯拉罕家族已经51年了，他们从未要求我加入到这个家庭中，因为我生来就是一个伯拉罕，我是生在这家中的。那我生来就是一个伯拉罕，那是你成为基督徒的方式，通过出生。那当你重生时，你就成了一个新造之物，一个基督耶稣里边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全都变成新的了。那何等的奇妙！那我想问教会一件事，那今晚你在地上还能找到什么能比这个更宝贵的呢？你能找到什么东西可以来交换这个盼望呢？没有任何东西能在任何的方面抵得上这伟大的盼望。那但记住，你的种子必得着这仇敌的城门，种子必得着。那神是在说亚伯拉罕的种子。那我们怎样成为亚伯拉罕的种子呢？借着在基督里死去，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在基督里死了，就成为了亚伯拉罕的种子。那我们对这世上的事死了，就在基督耶稣里边成为新造物，然后基督里面的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了。那时我们成为了亚伯拉罕的种子，给我们亚伯拉罕的信心。行，那就是为什么人们说啊，我不相信神的医治。我跟一个传道人交通过，那不是要反对那个人，他有权利保留他的想法，那他跟我们一样是美国人。他说那不然那时我不在乎你是否能够行出10000件神迹，那我仍然不相信神的医治。我说你当然不会信的，因为这不是给不信者的，这只是给那些相信者的。假设的，那这不是给不信者的，这只是 针对信徒的，那这就够了。圣灵只给那些相信的人，神的医治只给那些相信的人，那不是给不信者的，是给信徒的。那就知道耶稣正是在他们讲道做事反对医治的时候出现的，但他依然继续了医治病人。那无论他们怎么传讲根本没有圣灵这回事，人们却仍然在领受圣灵。那瞧，那他们也许无法解释出来，他们无法解释英寸当中有多少个分子，或者到月球有多少英里，但他们知道他们得到了一些东西，他们正在享受着。那这个不是笑话，但在最近基督徒商人会的一次聚会上，那我讲过了这件事，有个年长的黑人姐妹想要做见证，那他说话带点南方口音，他说我想要给出我的见证，他说我还没有成为我想要成为的我，我也没有成为我应当成为的我，但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我了。我认为这也是教会今晚应当说的，我们还没有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样子，我们可能也没有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那应当成为的样子，但我们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我们不再是过去的我们了。那我知道因为你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有事情发生了，那我们很清楚，那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什么事发生了，那是我们成为了亚伯拉罕的种子，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那他的种子，那耶稣说到的种子，他是这么说的，那他说那凡是亚伯拉罕的种子跌倒的，倒不是把大漠石拴在你的颈项上沉到深海里，那那些相信我的小子里的最小的一个，那成为，那神告诉亚伯拉罕，凡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们，凡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们。那在这个星期晚些时候，我想要讲神的印和兽的印，那分成两个晚上来讲。那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搞明白。也听过很多人对此画图列表，但注意圣经把它讲得多么的简单，那多么的容易让人明白。那从正反两个方面，那如果你注意，神说他会祝福那些祝福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的，他会咒诅那些咒诅亚伯拉罕的。那你只要在犹太人当中注意这点，看看发生了什么，在基督徒当中注意这点，看看发生了什么，那总是那样的。所以你瞧，那里被得着仇敌的城门，那让我们回头去看，那在犹太人的约中找出一些属于亚伯拉罕种子的人，然后放在外邦人中来看，那我们就从犹太人的时代被嫁接到了外邦的时代，要为他的名选召一批的人。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些是亚伯拉罕种子的人，那看看他们是否得知了仇敌的城门。那让我们来举例，那说说以色列的儿女们，那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那首先到了一个时刻，那必须要出现一个试炼，那总会有试炼。那在自然中，那黎明前总是最黑暗的时刻，那在你得知胜利之前总会有试炼，没有征战就没有胜利。那希伯来少年在那里被逼停了下来，那里的王发出了一个通告，说任何不朝这向下拜的人都会被丢进烈火的窑种，那或者说火窑种。那时他们在心中定义，他们不要玷污自己，而活着与神更加的亲近。那这三个希伯来少年，沙德勒、米沙和亚伯尼哥，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他们拥有神的应许，他的种子被得着仇敌的城门。那我能想象，当一个试炼出现，对神的儿女来说，当试炼临到时，那首先的避难所是什么？那被放在人类手中最伟大的武器就是祷告。祷告能改变一切，有一次甚至改变了神的想法。神告诉他的先知去对那位王说，他快要死了，那位王就转脸朝墙说，主啊，我求你看顾我，我在你面前存完全的心而行，我需要再有15年的寿数，甚至延长了他15年的寿命。祷告改变了事情。那我们注意到，当时这些希伯来少年在那天晚上举行了一场祷告会，那我们该怎么做呢？他们必须聚集在一起做出一个决定。那毫无疑问，他们祷告了一整夜，他们做出了一致的决定，因为他们决定了他们不能在试炼当中背离神， 那在现在对整个教会来说岂不都是有益的吗？到了做出决定的时刻，那我应当转向这世界上的事吗？我应当也像他们其他人那样去行吗？那决定会临到每一个基督徒，那决定会每天去到你的面前。我们该怎么做？你必须要做出你的决定。他们做了他们的决定，即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都不会转离神。这里因为他们拥有神的应许，他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他们知道他们的位置，知道自己站在哪儿。我们告诉那位王，那他们说，如果你们不向这位神屈身，那我们就会把你们丢进这火窑里。那他说，愿王万岁，我们的神能拯救我们脱离那火窑，他能做到的。但既或不然，我们仍然不向这像屈身，我们已经立定了心志，我们要跟随主走那被藐视的少数人的道路，我们要为真理站稳。哦，那正是教会所需要的。那在神的医治上，你也必须同样采取主动。那关于神所应许的任何的事，你都要采取主动。站在那里，神做了应许，那他就要对他的应许负责。只要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他就必须要回应。那不要在你的脑子里边有任何的疑问，丢掉那些的疑问，现在只要单单的注视十字架，注视做出应许的那一位。我从未见到的失败过，我也从未读到的失败的事，你也永远不会读到的，因为他不可能失败，他是神的做了应许，他在创世纪就已经做了应许，那是种子篇，你的种子必得着仇敌的成本，那不是一个仇敌，而是仇敌们，每一个仇敌，所有的仇敌，那这仇敌就是火窑。我能想象那天早上，那我们来讲的戏剧化一些，那在我心中这看起来很好，那当我看到，那你知道在他们做出决定后，我相信神听见了，但神不总是立刻回应祷告的，叫神会在他自己的时间回应。如果你求问他，相信他，他就会在他自己的时间回应。所以我们的想象，那在荣耀中，那当他们祷告时，我能看到天使们围绕神所做的宝座站立，说他们在祷告，他们正经历危难，那是的，但他们必会持守的，我对他们有信心，他们是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种子，所以他们必会持守住的。第二天早上，王也许说，那你们现在决定了要向我的神像屈身吗？我们说不，我们不低头。那这个挑起了王心中的怒火，他把窑烧得比寻常更热七倍。那王挑了几个大块头的人，那他们开始走上去，结果落入了火窑中。那他们逐渐走近，那看起来黑暗的时刻到了。对基督徒来说，有时候看起来就是这样。那两人，那年轻的女士，在那被某个他很爱的男孩说服，那开始抽了他的第一支烟，那在那被强迫，也许是第一次喝酒，那在那工作的老板举行的宴会上，那第一次喝了鸡尾酒，那或者是某个在家里边有妻子和家庭的男人，而那个不道德的女人想要对他示爱，那你在城门口遇到了这些的拦阻，那看起来好像神抛弃了你，但你只要坚定的继续走下去，注视着的，只要继续向前，那他们走了上去，那你知道，那我们变得紧张，那你一晚又一晚的接受你的医治，那会怎么样？那你想到明天，我仍然在咳嗽，我的手仍然是残疾的，那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在你真正从内心深处诚实的接受着基督为你所做的是一件已经完成了的工作时，那事情就结束了。就是这样，是的，先生，只要持守住那个，那他们继续往前走。我能想象沙兹拉看着米莎说，你确定我们就祷告透了吗？确定。他们继续往前走，窑变得越来越热，那几乎把脸上的皮都烧化了，甚至圣经都说那些把他们丢进去的人，火窑的烈焰甚至烧死了那些把他们丢进去的人。那看起来那是最黑暗的时刻了，那他们一直走到了火窑的边缘，但你知道有时候神让你去走那样的路是为了试验你，那你不能，亚伯拉罕若不先被试验，就不能得着仇敌的城门，那你也无法得着仇敌的城门，直到你通过了那些的试炼。有人经过水，有人经过洪水，有人经过深深的试炼，但都经过雪，神带领他的儿女，所以必须先要被试验。哦，私生子会在试炼中跌倒， 但神真实的儿女却会真实的站立，他知道他的产业在哪儿，他知道自己站在哪儿，他知道有什么事发生在他身上，他知道他已经出死入生了，他知道神回应了祷告。那我们看到他们走上去了，那就差一步就掉进火窑中了，看上去他们已经彻底被打败了，也许在那儿那我看到癌症就要让他们吐出最后一口气了。那有一位患关节炎的弟兄，那最近他的手就像这样放在那儿，神来告诉他说，主是说你得了医治了，回家之后变得更糟了。他说无法不相信，那个人不认识我，他一生从未见过，他坐在凤凰桥，他说他一生从未见过，他怎么能够说出我是谁呢？那我知道这个人说他没有受过教育，我知道那是超自然的事。那当我接受的时候，有事发生了，他病得越来越重，人们甚至都没法移动他的枕头了。当他们把手下面的枕头挪走，他就说，哦，老婆老婆小心点，我的死心裂肺的叫。他妻子说，亲爱的，你不怕你正在为我们所相信的信仰带来羞辱了吗？他说不会的，我全心的相信事情必会发生的。情况变得非常的糟糕，他躺下去，他的小女儿试图要把一块湿布盖在了脸上，他感觉头晕，他抬头往上看，他说他看见十字架上的基督出现在了面前，当时他低下头，那就快死了，他以为他的气息要消失了，他再也不能够呼吸了，关节遍布他的全身，当他低下头就要死去的时候，他看见基督在那里低下头，突然间的大跳起来，从椅子上跳起来，一圈圈的绕着跑起来，为什么？在他去到十字路口的时候，他得着了那城门。但首先你必须要得战，你必须要接受试炼。希伯来少年们处在那种的境地，有时候我们认为呢真的是很黑暗了，但记住在最黑暗的时刻耶稣来了。那玛利亚和马大，那拉萨路的姐姐，那离开犹太教信靠主耶稣的基督徒的家庭，那那是他们最黑暗的时刻，他们从自己的教会出来再也不能回去了，那人只要宣称自己跟随耶稣就会被赶出教会的，因为他是个激进分子，会把他们的教会撕碎的，他们不想要那种东西，所以他们说凡事想要跟随他的，我们就会把他从团契里面撵出去，所以他们脱离了那个团契，再也不能够回到教会了，他们变成了异端。那他们出来要跟随的这个人，那耶稣，那他们就是为了他才出来的，他们派人去找他来为他们的弟兄祷告，那当时他正在大出血躺在那儿就要死了，耶稣却拒绝前来，那他们第二次派人去他还是拒绝。哦，那是何等黑暗的时刻。那最后午夜的时分临到了，那个小伙子死了，他们把他放进了坟墓，他在那儿已经四天了，朽坏进入了他的身体，皮肉之虫进到他里面，那地里边的虫子爬进了他的肉体，那是他们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那就在那时耶稣出现了，就在那黑暗的时刻。哦，那不久前一个妇人说，阿伯拉罕弟兄，那我当时正在谈论拉撒路的复活，他说那你该不会是说那你把耶稣吹过头了，让他变成了神？我说他就是神。是的，他说我能借着你的圣经现在证明的不是神。我说那你来吧。他说那约翰福音十一章说他去到拉撒路的坟墓然后他哭了。我说那跟这个没有一点关系，他是人也是神。我说当他哭时他确实是个人，但当他站在一个的坟墓旁边，那人已经死了四天了，皮子都塌陷了下去，虫子正在吃他的身体，他说拉撒路出来，那比一个人大多了。是的先生，那天晚上当他从山上下来，在那棵橄榄树上到处找东西吃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他在那里边什么都没有找到，在他饥饿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但当他拿起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时，那比一个人大多了。是的先生，那是神在那个人的里面。是的，那天晚上当他躺在那个小船的船尾，他是一个人，海上的40000个魔鬼发誓要淹死的，于是那条小船在那里就像一个瓶塞上下起伏，魔鬼说现在我们得到他了，他睡着了，没有淹死的。那时他是一个人劳累疲乏躺在那条船尾，躺在一个枕头上面睡着了，但弟兄当他醒过来，我的脚踩在船索上，他抬头望天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和浪就顺从了他，那比一个人大多了。那是神在那人里面，他在十字架上哭求怜悯，是一个人。是的， 说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呼求怜悯恩慈。是的，但在第三天的早上，当他打破了死亡的封印，在第三天复活了，并且升上高天，他比一个人大多了。每个有所成就的人都相信那一点。是的，诗人、作家、先知等等都相信那一点。那些希伯来少年正在经历他们的试炼，他们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就要踏进火窑了。那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看到事情正在这地上发生，那同时在天上也有事在发生。那也许我们看不到，但事情依然在发生。不好意思，那现在我们把镜头转到天上，我们看见耶稣坐在宝座上。那天要亮了，从火窑里边冒出了烟，升到了天上。我看见他坐在那儿往下看，看他们要怎么做。当你我被试炼时，他对我们也是那么做的。他应许过亚伯拉罕的种子被得着仇敌的城门，我相信这个。那我看着神在观看着，那突然间一个伟大的天使走到他的右边，那里正站好，那把手放在剑上，那是加百列。他说，父啊，你看到下面了吗？他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他们肯定相信你，他们祷告了一整夜，那现在就要步入死地了。那让我下去那里边改变这情形，我相信他可以做到的。是的，神说，是的，加百列，你是个好天使，只要站在那儿。有另一位站了出来，他的名叫阴沉，他是掌管众水的天使。我能看到他立正站好，说，父啊，你看到下面的巴比伦了吗？是的，我整夜都在注视着他们。哦，他的眼睛看过麻雀，我知道他也看过，我整夜都在注视他们。他们定义要在今天早上把那三个人烧死在那里了。那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在持守你的道，勇敢地站在那里。那里只有一次让我倾倒出了所有的水，我掌控着这一切，让我下去，我要把巴比伦从地图上抹掉。他可以那么做的。我能够听到神说，舍林臣，你是一位美妙的天使，那自从我造了你，一直在完全照我所告诉你的剧情。下边的你也是，但你们知道我要亲自下去，这是我的职责。哦，就在他们要踏出最后一步时，我能看见神站了起来。今晚他就坐在那里的祭司的袍子，在他身上垂下，滴着血，在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因为他受死是要成就我们所求的。我们对他的信心在哪儿呢？他站了起来，向那里挥手，就一大片白色的云彩来到了身边。他踩到了云上，叫来了东风、北风、南风、西风，像马一样驾驭着他们。他伸出手去握住巨石状的闪电，划过长空。那他们没有踏进那里，神就跟他们一起走进了火窑中。他站在那儿，带着生命树上的大蒲扇，那像那把烈焰从他们身上扇走了。他说，我想要跟你们这些孩子好好谈谈，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我给出了这个应许，我在这里边要回应。他是烈焰熄灭了。哦，是的，火药敞开了。王说，你们丢进了几个人进去？他们说，三个。王说，在里面还有一个人，他看起来好像神的儿子，他就是。为什么？在试验过后，他们得了仇敌的城门。阿们。那之后，丹尼被带到了同样的境地，被放到了试炼中，就是他要不要祷告。他拉开窗帘，卷起帘子，跪下去像往常一样的祷告。谢了先生，像往常一样的祷告。然后发生了什么？他们经历了试炼，人说，我们要把你们喂狮子，狮子已经饿了几周了。戴利说，我的神能够救我脱离这些狮子。但在他经历试炼之后发生了什么？他得知了仇敌的城门。为什么？他对神忠诚。摩西在他对神忠诚后，他就经历了试炼，将以色列儿女带到了履行职责的道路上。那整个的自然都咆哮着反对那个，在这边是高山和荒漠，法老的军队在追赶，另一边红海又挡住了他们。哦，他们被困住了，看起来好像神是个拙劣的军事家，把他们逼到了绝路上，使他们灭亡了。神喜爱那么做，神喜爱显明他大能的手。是的，他喜欢那样，他喜欢显明他的大能。他今晚正等着在你里面显明出来，使那罪人转变过来。 神的话语名声的女儿转变为一个敬虔的圣徒般的妇人，现在走错路的女儿、走错路的男孩带回到一个地方，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他就准备好带回那正死于癌症的男人、那患有心脏病的人、瞎眼的人、受痛苦的人，只要他们能把他的信心摆上，神就会转变他，使他出死入生，在他身上开始一个见证。他在等着那么做，他将你推入困境中是要看你怎么做，他把他们推入到那家的困境中，看起来大自然也演变不过了。是的，有一次一个作家说，他们去到了那种的地步，那想知道摩西会怎么做，神只有一个命令继续前进，只要你在履行职责，无论是什么挡在的路上。我曾有过的最大的经历就是，有一些的事情出了抵挡，我无法越过去，也无法钻过去，我只能够站在那里看着神在其中为我开出路，那才是做事的方式。只要向前，继续向前，顶住压力，不断向前，一直向前，神必会开路的。一个南方的老黑人抱着一本圣经，他们说，摩西，你抱着那本圣经干嘛？你又不识字。他说，我相信的。他们说，那你怎么知道这是对的？他说，我从封面到封底都信，封皮都信，这上面写着圣经。那他们说，那我猜你相信里面说了一切。他说，是的，先生。那我猜无论神告诉你什么，你都相信他会去照做的。他说，我会做的。如果他告诉你穿过那堵墙，那堵石头墙，你怎么办呢？你要怎么穿过去呢？他说，如果神告诉我去穿，那我就去穿，我一去到那，神就会给我开一个洞的。那就对了，那就是你当做的，接受神，相信，无论怎么样都去穿墙。如果你知道你能够解释的明白的，那就不再需要信心了。你的信心就是你相信的为你所做成的事儿。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看不到的，你没办法搞明白，人没有办法能够搞明白神，你是需要去相信的，并且继续向前。他那么说了，那就是我能够站在讲台上看到这些异象的方式。他告诉我去做一些在人看来完全不可能的事，你们都知道这点，在人看来那是不可能的，但他说要那么做，那就去做。他是看顾的那位，他会成就的。是的，你何等的伟大。当时摩西被困在那个地方，他正走在前进的路上履行职责，神把他领到了那里，他能做什么呢？红海，这真是一个设好的陷阱，但摩西只是单单的向前走。我相信是一个作家说过，神透过那道火柱怒目向下望去，向下看见的是如切断神儿女前进之路的红海，那于是海就颤抖向后翻腾，为他们让出了一条路。那如果他透过火柱看着就能够做事，那么当他透过了独生子的宝血来看又会怎么样呢？让一个成人者站在那里，有个应许说神已经起誓他会看顾此事。神起誓说亚伯拉罕的种子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肯定的，今晚他有义务透过那摆在神座上的独生子的宝血来成就。我巴不得我们能够脱离这属地的思想，向上看，看到做出这应许的这位创造的神。是的，约书亚那也是这样，他在加利斯经历了一场的试炼。那回来的传道人中 90% 的说我们得不到那地，约书亚说我们足能够得到那地。他和加勒在出来的这250万人中只有这两个人，他怎么做的？他下到了约旦河，他处在应许之地之外，但他得着了仇敌的城门。为什么？因为他接受了神的道，他经历了试炼，他相信这道，他知道神持守他的道，所以他得着了仇敌的城门。那我可以一个一个的讲下去，但我超时了。所有这些伟大的勇士，他们每一个都行了大事，那些伟大的神迹，那披着绵羊皮各处的奔跑，在旷野里被抛弃，被拒拒开，经历所有不同的事情。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说的，所有这些伟大的勇士都来经历了死亡，那他们中的每一个都经历了死亡。但有一天，在一个荣耀的日子，亚伯拉罕荣耀的种子来到了，那种子由童女所生。是的，当他在这地上行走时，他是亚伯拉罕真正的种子。他在这地上行走，他为人们得着了疾病的城门，他得着了痛苦的城门。在克西玛丽园里，那天早上在法庭上，他得着了试探的城门。在变相山上，他证实了他自己。那魔鬼把他带到另一座山上，他得着了胜过魔鬼的能力，显明了他能那么做。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他不需要那么做。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接受神的话，因为这是亚伯拉罕真实的种子，拥有神所应许的每一个祝福。是的，先生，他站在试探中， 说我对我的父说话，他就会派来十二个军团的天使。一个天使能做什么呢？那是十二个军团的天使，只要他们想做，他们就会改变事情。是的，但他必须要像我们一样受尽各种的试探。他站在那儿，一大把的胡子被从他的脸上拔下来，他流血，被人嘲弄，喝醉酒的士兵吐唾沫挂在他脸上，他们像这样把一块破布盖在了头上，用根棍子打他的头，说：那你说你是个先知，你能读人们的心思，告诉我们谁打了你，告诉我们谁打了你。他可以那么做的，但那样的话，他就是听从了魔鬼，他得了仇敌的成本，忍受了试探。哦，神的何等的试探。是的，后来当他死在十字架上时，那阴间得了他宝贵的魂，圣经说他的魂下到了阴间，那是完全正确的，阴间夺取了他的魂，把他带到了那儿。但弟兄，在第三天他得了死亡和阴间并坟墓的门，在第三天复活，并且征服了一切，他征服了疾病、死亡、阴间、坟墓，所有的一切。我相信他拽断了门下的脚链，把他们抽了出来，升上了高天，上到了高处。今晚你足能够得胜。他的种子被得叫仇敌的城门。薛的先生，他得了每一扇城门，他征服了一切的疾病，他打败了所有的罪，他战胜了每一个的试探，他征服了死亡，征服了阴间，征服了坟墓，他得胜了所有仇敌的城门。我们在这里面足能得胜。哈利路亚，因为他为我们征服了。我们真该知道亚伯拉罕真正的种子是怎么样的，那对我们真正意味着什么。魔鬼怀疑他，那魔鬼正有一次他被我们所说的羊毛盖住了他的眼睛，当时他把耶稣带到山上，正如我们不久前所说的，他说那可能吗？那人只是个先知，他能是神的儿子吗？他说牛耳是神的儿子，这显明了他怀疑这点。牛耳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因为你饿了，你已经禁食四十昼夜，吃吧。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把耶稣带到殿顶上，说你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他会为你吩咐天使来看顾你，免得那脚碰在石头上，他们会拖住你。他说没错，在经上又接着说，那他用神的道迎战撒旦，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真正的种子，他得胜了每一个试炼的城门。哦，他行了何等的事。这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如你我一样的人，他有权利结婚，有权利有一个家，有权利拥有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他有权利拥有一些的衣服，他本可以这么做。他是一个能把水变为酒，知道鱼的嘴里边有没硬币的人。哦，他拥有天地，但他舍弃了那些。圣经中最甜美的话就是他说，父啊，我自己分别为圣，好让我能使他们成圣。他要做什么？设了一个榜样，他差派十二个人带着能征服世界的福音出去，他依靠你我来做这事儿。如果咱们像那样使自己成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弃掉所有的失败、所有的疑惑、剩下的一切，使我们自己成圣呢？因为我们借着成为了亚伯拉罕的种子，借着他足能得胜。是的，他有权利结婚，有权有一个家，他有权有一个枕头的地方，但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为什么？父，我自己分别为圣，我为他们的缘故这么做，是为他们的缘故，不是因为他必须那么做，而是为他们的缘故。他战胜了每一个仇敌。那天他站在审判堂，或者说在院子里边，当时他被审讯、被诬告，他们唯一能找出来反对他的地方就是他破坏了安息日。他说我是安息日的主，他是、啊、他是自己成为了神，他就是神。在那里所有那些诬告等等，他们用那些错误的见证来抵挡他。那最后他们用一只长矛刺他，他的肋旁被刺透，他背上的袍子也被他们扯掉了，在柱子上面抽打他。那是什么？那是真正忠心的亚伯拉罕的种子，那是我们今晚应当站立的地方。我的信心别无根基，唯在耶稣宝血公义。我魂四周全部倾倒，他仍是我盼望依靠。基督磐石我所稳踏，其他根基全是流沙，其他根基全是流沙。那就是我得到希望的地方，在那坚固的磐石之上，亚伯拉罕的种子得知了每一个城门，甚至死亡和阴间的门。看看他在那儿，那边人嘲弄的夫人想要再洗他的脚，他们把一块破布盖在他脸上，说你若是先知就告诉我们答案的是谁，我们就相信你。 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们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下来，我们就相信你。但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不会相信他的，无论他做什么，耶稣不理睬他们。那今早，那今晚让我们来看一看他，那是个可怕的早晨。我们在后边的一个房间里边，让我们来看。那我只是想让这群会众，想让你们看到一些的东西。让我们去到窗边，我听见一群的暴徒的嚎叫，怎么回事？掀起窗帘朝外看，我听见街上传来一颗砰的声音。那是什么？那是一个十字架在拖过街道，发出磕碰的声音，撞在那些陈旧的鹅卵石上。他走向哥哥他，那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是第二个亚当在行走，在伊甸园里神持守着对他道的圣洁与真实。那时夏娃和亚当做了恶事，神自己在伊甸园里边跑来跑去，呼喊着，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亚当你在哪里。如果想要知道这个人，这个耶稣是谁，是谁的寻找自己的第一个失丧的儿子？神派天使来了吗？他亲自过来，他亲自来了，他就是那样来做的。你想，那公义，没有公义就没有律法。那里如果没有公义和审判伴随着，就不需要有律法了。如果有条法律说，那闯红灯罚款$10，若说不要闯红灯，那后面却没有处罚，那就不需要缴罚款。那没有审判的话，那有什么用呢？没有审判就没有公义。那么公义就会灭亡了，所以那是他唯一能做的事。那里是他看着夏娃站在那儿，那漂亮的妇人，那个真正男子气概的男人站在那儿，他有结实的肌肉，鲜血顺着他的胳膊从那流血的羊皮上淌下来。夏娃站在那儿，他是世上曾有过的最美丽的女人，因为他是被神亲手创造的。他的眼睛好像天上的星星，他不需要涂抹化妆品来使自己漂亮。那里是他拥有的比这更大，那他站在那儿，鲜血从他美丽的身体上面流下来。他看着神的脸，躲在那有大光悬挂的棕榈树的下面，说，离开我的面。神看见亚当离开，那血淋淋的羊皮盖在他的腿上，像那样拍打着他的腿。神无法忍受那个的，他是一位父。他说，等一下，我叫你的种子和蛇的种子彼此为仇。那里是在哪儿？在哥哥他。他去到那儿，这第二个亚当，神自己变成了人，去到了山上。魔鬼总是恨恶之道，但那是正确的。是的，先生，他比先知大多了。今天接受着普世信仰的人们说，耶稣只是一个好人，那个哲学家，能够听听他的教导就很好了。那如果那不是神，如果那不是以马内利的血，那他就是个跟我一样的人。是的，那我们就失丧了。他是神，神圣灵荫蔽了玛利亚，创造了一个血细胞，用的不是犹太人的血，也不是外邦人的血，是神自己的血。血从男性而来，这是一种创造的血，里面根本没有性的成分，这是神自己走到那里的山上。让我们来看看呢，他有一件袍子披在肩上，袍子是一片制成的，没有接口。那我注意到，当他走在那里，我是在借着信心看他，借着信心向你们所有人显明他。在那件外袍的后背上面到处都是红点，是什么样衣服变成那样的？他在街上不停地走着，石架在他的肩膀上摩擦着。我注意到那些的小红点开始变得越来越大，那是什么？怎么回事？突然间他们都成了一大片的血。然后我听见有别的东西拍打着他的腿。第二个亚当正走上山去，身上那件带血的衣服拍打着他的腿。那这个撒旦说，他私下看说，你知道吗？我甚至都不相信他是个先知。我知道那不可能是神，神永远不会像那样行事的，不让那帮遭人嘲弄的罪鬼像那样的戏弄他，任凭他们叫他圣果伦。那我现在对你们说话，让他们叫他老古董等等，也是老狂热分子，他永远不会那么做的。但他是神，他的国是从上面来的，他的代表也是一样的，他们的国在上面来。他们行事好像是从上面来，他们谈论上面的事，他们的财宝在哪儿，他们的心也在那里，他们正在谈论的事儿。在他走上那座山时，我看到了死亡，撒旦把死亡的毒刺送到了那儿。那是现在下去得着他吧，下去得着他，现在是得着他的时候了。那只蜜蜂就像一只处于死亡的大蜜蜂，开始围着他嗡嗡叫，不停地围着他叫，说，是的，看着他在流血，看看他满脸都是唾沫，看看他们都在嘲笑取笑他。我能看到一个妇人跑出来，他说，他做了什么？他做过什么恶事吗？他除了向我们传福音的还做过什么？他除了医治你的疾病还做过什么？有人把他抽到一边， 说难道你们听从了疯狂的妇人却不听你们的祭司吗？人们跟他们一起上了山，那他们又打他，他走到了山上。那这蜜蜂说，再过不久，等我把他挂在石架上，我就会得着他了。那他们知道所有的昆虫、蜜蜂等等都有一根毒刺，死亡就像一只蜜蜂拥有一根毒刺。但你知道吗？当一只蜜蜂把这刺扎得非常深时，他就会把他的刺儿拔出来了。那弟兄，当他把他的刺插入我的肉身，那不是一个人，他扎进去的是伊玛内利的肉身。当他那么做时，他就把他的刺儿拔了出来。我告诉你，对亚伯拉种子来说，他可以嗡嗡叫发出噪音，但他没有毒刺了。有人在临近死亡时说，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坟墓，你的得胜在哪里？他感谢会给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得胜。是的，他的嗡嗡叫发出很大的噪音，大惊小怪，扎进医院里边，就站在那里边，医生还有一大帮悲痛哀泣的人说话，但你可以看着他的脸说，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我可以指着那位荣耀的亚伯拉罕的种子，我是靠着他的血得胜的。他拔掉了那死亡的毒刺，所以死亡里没有毒刺给我了。坟墓，有一天我要摆脱你，你的得胜在哪里？感谢贵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得胜。他的种子被得着他仇敌的城门，得着他所有仇敌的城门。在他到来时，他得了每一个城门，疾病的门、死亡的门、阴间的门、试探的门、坟墓的门，他得了每一个城门，并白白的赐给了我们。因着他爱我们，并把自己赐给了我们，我们就足能得胜。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在我们思想这点的时候，今晚借着这个机会，我想知道在这会堂里边有多少还没有认识的做你个人的救主呢？你知道你的生命还没有与神和好，你是否愿意举起你的手来说，伯兰弟兄，请为我祷告。在这结束的祷告里，我想为你祈求，神祝福你在后面角落的人，神祝福你后面的律师，还有更多的人吗？楼上有人吗？我能看到那边的人举手吗？所有那些在后面的人，神祝福你们，神祝福你律师，还有其他人要举手吗？这不会伤害你的，只要举起手来说，我那你了解你自己，那你说，伯兰弟兄，我不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我属于教会，叫神祝福这里的这位先生，我不是亚伯拉罕的种子，神祝福你这位律师，今晚愿主成为你的丰盛。那么右边那这位是的，主祝福你。还有人们举起手来，只要举起手来说，在祷告中纪念我，伯兰弟兄，我想要成为亚伯拉罕的种子。因为你记住，如果你不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就不在应许之中。那也许你属于某个教会，那没问题。是的先生，我一点儿不反对你属于教会，我认为你是件好事。但是弟兄姐妹，在你死的时候，或者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一点也帮不到你。你必须要成为亚伯拉罕的种子。你要成为亚伯拉罕种子的唯一方式，就是否认你自己，向你自己死掉，在圣灵里重生。因为在基督里的生命使我们成为了亚伯拉罕的种子，借着圣灵我们成为了他的种子，那就赐给了我们神的应许。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出我们的神所要呼召的。有八到十双手举了起来，还有人愿意带着诚实真挚的心来吗？要对你自己诚实。如果你是个教会会员，我们不会要求你加入这个教会，不，我们只想你们成为亚伯拉罕的种子。弟兄姐妹，也许我这一生再也见不到你了，但在审判台前我必须要面对你。行，那记住，今晚1961年2月13日，当这一天在审判时展现在空中的屏幕上，这次聚会就会出现在你的记忆中。神祝福你们这些靠墙边的们。我想要相信耶稣，今晚我想要成为亚伯拉罕的种子。圣经说，外在的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里面的才是。他的种子必得着仇敌的城门。现在我们把仇敌赶跑了，已经有10到12双手举了起来，这显明我们已经把仇敌赶跑了。今晚还有别人愿意加入到我们的队列中来，举起手来说，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那后面还有人们，神祝福后面的你们。是的，我的弟兄，楼上的，神祝福你们。是的，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现在要把仇敌赶跑。那昨晚我们是从病人身上开始的，看看那些癌症的病例，所有的一切昨晚都在这里得了释放。仇敌现在在行动， 那向着我们征战砍伐，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但我们看到仇敌在行动，那很多人上来了，出来进到了队列中，那把这里挤满了。今晚你不愿意上来加入我们吗？今晚把你的手跟神握在一起，向着世界的事死掉，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你愿意在我们祷告之前举手吗？说请纪念我，神祝福你们。在后面那些人，我们看到你们后面举起了手，还有别人吗？那上面靠近这些人不是基督徒吗？你愿意说我想你来纪念我，不然弟兄在那祷告的时候请为我祷告，只要你在祷告的纪念我，我会的。好的，现在让我们低头。天父啊，我们没有人知道明天我们是否会在这儿，这也许是我们在地上度过的最后一晚。有一天我将最后一次合上这本圣经，某一刻我会闭上眼睛，最后一次低下头。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也会做同样的事。主，我们不知道那时刻什么时候来到，我们知道在我们每个人所有人的面前都有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那里被称为死亡。我们想到死亡论的作者，我的心脏每跳动一次，每跳动一次就离那个地方更近一步，我的心脏每跳动一次，时钟每滴答一下，我们就更近了一步。有一天那最后一次的跳动将会来到。神啊，我们不想要，我为这些人祈求，在进入的地方时我们不想要尖叫哭泣，那想要有更长一点的生命，那再有几分钟悔改的时间。神，我们想要怀着勇敢走进那里，我们想要作为亚伯拉罕的种子走进那里，那个应许在我们心里。我们晓得这一点，我们要在这复活的大能中认识他。有一天当他呼召时，我们就会从那些死人中出来复活，去与他同在，永远与他同在。主，要为这些举手的人祷告。很多人举起了手，显得他们是真诚的。他们那么做不是靠着他们自己的能力，必须有一个能力被赐予他们，那就是你的能力。他们举起了手，表明他们里面是真诚的。神呢，这道中记着说，一人若信其老所发的力量，那么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义的，但是我们接受他的义，我们是带着他的血来到你面前，我们带着他的道来到你的面前，就好像他说的，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主，我们借着信心把这些人带到你的面前，他们就在这儿，他们犯罪了，他们做了错事，他们想要自己的罪得赦免，他们向你举起了手，让我来为他们祷告，他们为他们所行的懊悔。主耶稣，求你赦免他们，愿他们能找到那真正甜美出人意外的平安，让他们明白神爱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有勇气举起手来。主啊，愿他们也拥有这种的悟性，知道他们是被选召的，否则他们就永远不会举手。因为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愿他们认识到神天父就站在他们身边，对他们的心说话，并且他们已经做了选择。他还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不用再经过审判，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他们得了永生。父神呢，你不会拒绝任何一个人，我祈求你怜悯这些人，我祈求你帮助他们，赐给他们勇气。在我引用这些经文之后，是你让他们举起了手，因为你这么说过，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让他们知道，在认罪的基础上，这证明你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罪。愿他们不以这福音为耻，愿他们勇敢的站立说，是的，我现在在这道的基础上接受了，我必不会经历被定罪之人的审判，因为神对我的心说话，我举起了手，我要接受着做我的救主。我想在祷告里边被纪念。父啊，求你应允，当我们低头时， 那我请每一个举手的人，如果你相信我告诉你的，那基督徒朋友们，那你祷告，神这么说了，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是什么让你举起了手？是圣灵在告诉你说你错了。凡父所赐给我的人，或者说是对其说话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你们做到了，你们举了手，说我是个罪人，我想要得赦免，我做错了，我必不丢弃他，要赐给他永生，在末日叫他复活。那还有一件事是我想要你们做的，那在人面前承认我的，我在我父和众天使的面前也必承认他。那么要求你们在神的良善中做一件事，那想想神是何等的良善，他让你举起了你的手。当我还是一个浸信会传道人时，我跟一个年轻的女孩谈过，那我是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那我感觉有带领去告诉了，我相信神正在给他最后一次呼召。那天晚上他在教会外面跟我见了面，他说你不要再像那样使我难堪了。我说我并没有使你难堪，我希望没有，她是一个执事的女儿。他说我还年轻，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去这么做。我说女士，如果我不觉得那是正确的，我是绝对不会对你指指点点的，我也永远不会做接单护照的，如果不能认为。然后他对我破口大骂。大约两年后，我跟我的老朋友莫里森弟兄一起去到那个浸信会教会举办了一场的聚会。当我沿街走路的时候，那她是个很好看的年轻的女士，她走在街上，那是25年前了。那她的衬裙拉得很低，哦，那看起来多么的下流。我想她不可能是那个执事的女儿。那她看着了我，她笑了笑，把头转到一边。那我走过去到她身边，她说你好传道人。我说你好吗？她在街角站了一会儿，说那快一块去我的房间吧。我说谢谢，我有点急事。她把手伸进她的皮包里边，说要来根烟吗？我说你这么说不觉得羞耻吗？说也许你可以跟我去喝一杯，如果你喝的话我可以买单。我说女士你真是可耻，你问一个基督的仆人去做那种事，你不觉得羞耻吗？我开始要走开，我说我会为你祷告的。他说等一下不用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记得那天晚上你站在那个玫瑰花丛边，就在那个浸信会教会的旁边吗？我说是的。他说我的父亲仍然是在那里边的执事，如果你愿意的话，无论你去哪里你都可以讲这事，那是我最后的呼召。他说你知道从那以后，我过去总是感觉到在心里边有个呼召让我去到神面前，但从那以后我的心变得越来越刚硬。那这是那女孩所做的声明。他说我的心如此刚硬的反对神，反对教会，反对了一切。我深深的笑着看我母亲的魂在阴间像煎饼一样受煎熬。行，那他对你是仁慈的，他在敲你的门，你举起了手，是的主啊，我错了。那就是天父。那你愿意承认他？那你愿意站起来吗？我不要求你们做任何别的事，只要你们站起来，孩儿们能看到这是神在敲你的心门。那记住，真正真实的儿女们，神在敲我的心门。我要站起来，只是让人们知道，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年轻人。还有其他人站起来吗？很好，好的，我现在相信，只要站起来一会儿就一会儿，那就站起来一会儿，每一个人。很好，此时还有没有人想要站起来说他敲锣进门？我没有举手，但我现在要为他而站起来，我现在要站起来，我相信我现在要为他站立，因为他敲了我的心门。我永远都不想要我的心陷入到那种糟糕的境地，趁着我的心还温柔的时候我要站起来。那借着神道的权柄，那我对你这么说，如果你现在为他站立，在审判的时候他必为你站立，在人面前承认我的，我在我父和众天使的面前也必承认他。那我要求你们亲爱的基督徒们，刚才在基督里成为了基督徒的，那刚刚得到邀请成为了亚伯拉罕种子的人，去找到某个好的教会受浸，神祝福你姐妹，那像这样站了起来，这非常的好。那只要继续的站立，那我想再次为你们祷告，去找某个好的教会，照着基督徒系列的方式受洗，并且寻求圣灵的洗。那这里站起来年轻人，年轻的男人，那你们将成为传道人和宣教士，愿神祝福你们忠实的生命。那你们低着头的人，我想要你们睁开眼睛转身看看周围是谁。那现在我想要你们在站立的时候作为基督的信徒， 们右手伸向他们表示友好受欢迎，邀请他们去你们的教会。那现在让我们都站起来，那当你跟他握手时请说欢迎你今晚进入神的国，说蒙福的天路客弟兄，你们每个人转过身来跟他们握手。现在我们来唱，将我这样无善可陈，主敬畏我，就是这样基督徒们真正甜美。那我再往楼上看，年轻的男士在哭泣，人们在握手，他们寻找与神亲近，真神羔羊，我那巴坦弟兄说在楼下有一间祷告室，那弟兄那你怎么过去的，只要穿过这扇门走出去，那如果你们想要下去待一会儿的话，我要把这聚会转交给他。有些人中间一些人没有，那有多少人没有领受圣灵洗的正在寻求，请举手。那你们想要成为神祝福你，那愿意的就让他来，对吗？那你们岂不高兴吗？那今晚举手承认的基督的人，如果你们心里面觉得非常的美好，那举起你们的手来让我们能看到。那你们举起手来，那小镇每一个人都是百分之百是的先生，这就是了。今晚你们所有的人中有多少人很高兴你们是基督徒的，请举手。圣经怎么说的？他的种子被得着仇敌的城门。阿们。今晚我们在基督我们伟大的征服这里边得胜了，我们打破了罪的墙，打破了分歧的墙，我们的灵魂迈进神的国里，不要在最后的复活中兴起。我们岂不高兴吗？好的，姐妹，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现在每个人一起来唱，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一个歌堂。哦，你们不爱他吗？那现在不要离开，我想你们为我做件事。那当我们在唱这歌时，我想你们跟你前面的人后面的人，那右边左边的人都握手说神祝福你。天路客弟兄或姐妹，很高兴能在神的家中跟你在一起，我们一边唱一边怎么来做。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一个歌他。现在让我们现在唱诗，现在举手，我爱他，我把你们交给你们的牧师。